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17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五6月16号表示，他尋求在周末訪問中國期間建立暢通和有力的溝通，這次訪問原計劃在今年2月進行，在疑似中國間諜氣球飛越美國領空之後，訪問被重新安排。在星期五晚上啟程前往中國前沒多久，布林肯在華盛頓的記者會上說，美國官員將會和中國官員坦率地談論一系列議題的非常真實的關注。布林肯在同來訪的新加坡外交部長巴拉克希希南一起舉行記者會時表示，美國希望確保我們同中國的競爭不會轉向對抗或衝突。
We look forward to having a series of meetings with senior officials in Beijing, building on the engagements that we've had with the PRC since President Biden and President Xi met in Bali late last year.
外界對布林肯此行將會重置兩國緊張關係的期望很低。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星期五表示，美國將中國視為最主要競爭對手和最大的地緣政治挑戰，這個是對中國的嚴重誤判。他說，美國與中國的競爭不是所謂的負責任競爭，而是極不負責任的霸道行徑，只會將中美推向對抗，將世界推向分裂。布林肯是自2018年以來第一位訪問北京的美國國務卿。南韓外交部星期六表示，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表示，他支持南韓努力和中國發展健康和成熟的合作關係。南韓外交部在一份聲明中說，布林肯星期日抵達北京進行拜登總統政府官員的最高級別訪問，他在星期六和南韓外長朴振通過電話，討論了雙邊關係、中韓關係及北韓問題。這份聲明還指出，布林肯和朴振強烈譴責他們認為北韓的一再挑釁行為，並同意美國、南韓和日本應該繼續敦促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就無核化問題發揮建設性作用。不過這份聲明並未有對此作出詳細的講明。美國官員表示，他們預計布林肯的中國之行不會在華盛頓和北京的相處方式上取得突破，這個是五年來美國國務卿的首次訪華。布林肯在星期五表示，此行旨在建立開放和授權的溝通方式。據北韓官方傳媒朝中社星期六6月17號報導，北韓召開了一次重要的政治會議，討論在與競爭對手關係日益緊張的情況之下，如何去改善它陷入困境的經濟，並審查國防戰略。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出席了會議。執政勞動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擴大會議16號召開之際，美國向南韓派遣了一艘核動力潛艇，這個是民國對北韓最新武力的展示。近幾個月以來，北韓以創紀錄的速度加緊了核導彈試驗。北韓官方朝中社說，在星期五第一日會議中，黨的官員回顧了北韓2023年上半年的經濟活動，並討論了外交政策和國防戰略來到應對不斷變化的國際形勢。朝中社報道未有具體講明討論的內容，亦都沒有提及到金正恩發表任何講話。報道說，會議將至少再進行多一日。密歇根號航空母艦星期五抵達南韓釜山港的前一日，北韓向它的東部海域發射了兩枚短程彈道導彈，來到回應這個星期在南北韓邊境附近舉行的美韓實彈演習。隨著密歇根號航空母艦的部署，美國和南韓海軍計劃舉行旨在加強特種作戰和聯合作戰能力的演習，這個是美韓這兩個民國為了應對北韓日益加劇威脅而進行的最新聯合訓練。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的話說，英國保安國務大臣湯姆·圖根達特星期三會見了來訪的台灣數位發展部長唐鳳，這次會晤打破了英國傳統的外交政策，並有可能激怒中國政府。英國只是同北京有正式外交關係，但在台北設有事實上的大使館。雖然英國次長級的官員通常會同台灣同行舉行會談，但英國的外交慣例是高級部長不會同台灣官員會面。一位消息人士稱， 陶根達特與台灣數位發展部長唐鳳的會面是為了共同的安全利益。中國將民主治理的台灣視為他的領土一部分，並強烈反對外國對台灣干涉。陶根達特兩年前因為公開談論新疆涉嫌侵犯人權而受到中國制裁，他不是正式的內閣部長，但以安全部長的身份出席內閣會議，負責打擊恐怖主義、國內安全威脅和經濟犯罪。由關注北京行為的民主國家議員所組成的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行政總裁佩倫德話：據他所知，這個是出席內閣會議的英國大臣第一次會見台灣部長。俄羅斯總統普京證實俄羅斯已經在白俄羅斯部署了戰術核武器，他提醒西方不可能在戰略上打敗俄羅斯。他說第一批核彈頭被運送到去白俄羅斯領土，但這個只是第一批第一部分，但是我們將會在夏天之前或者年底之前完成這項工作。普京星期五6月16日在俄羅斯的聖彼得堡經濟論壇發表講話，他強調他不認為俄羅斯目前有必要去動用核武器。這位俄羅斯領導人說他向白俄羅斯部署戰術核武器的舉動意在警告向烏克蘭提供武器和支持的西方，這些較短程的核武器有可能用於戰場。白宮譴責了普京的評論，並表示美國並沒有針對這樣的言辭而調整他的核態勢。普京星期五警告說，存在北約軍事聯盟可能被進一步拖入俄羅斯對烏克蘭戰爭的重大危險。他在俄羅斯招牌性的活動聖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的全會上發表這番評論。雖然國際社會由於俄羅斯的侵烏戰爭而實施嚴厲制裁，但是普京在會議上誇讚了俄羅斯的經濟，西方記者被禁止與會。烏干達警方星期六表示，西部一間學校遭到恐怖襲擊，造成25個人死亡。警方說與伊斯蘭國組織有關的武裝分子襲擊了靠近剛果民主共和國邊境的姆薩德韋的盧比里拉中學，造成至少8人受傷。目前尚不清楚受害者當中有多少是兒童。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大家收听这节时事经纬环节。我们在9点到11点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在 Facebook 面书网站账户的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账户的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 Cantonese saifeng31.com， 你就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的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今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去北京到底要谈些什么呢？美国为什么又期待不会高的呢？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定在18号到19号前往北京访问。美国高级官员在星期三6月14号强调说，布林肯这次访华的主要目标是和中国建立危机沟通机制，降低风险。但他们同时表示并不期待这次访问会有大的突破。分析人士认为，布林肯此行应该试图为两国领导人今年11月份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期间会晤铺平道路，而且只有两国领导人实现会晤，美中关系才会有真正重启的机会。据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这个将会是布林肯首次以美国国务卿的身份访华，亦都是美国国务卿2018年以来首次访华。根据美国国务院，布林肯此行有三大目标，即讨论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以负责任地管理美中关系的重要性，提出令人关注的双边问题和全球地区事务，以及就共同的跨国挑战开展潜在合作。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印太政策協調員柯特坎貝爾在星期三在為布林肯訪華舉行的電話會上強調，建立溝通渠道非常重要。他說，激烈的競爭需要激烈的外交，如果我們要管理緊張局勢的話，這個是消除誤解、發出信號、進行溝通以及在利益一致時一起合作的唯一方法。坎貝爾此前亦表示過，美國希望與中國建立一個類似冷戰時期的危機管控機制。他說，在冷戰期間，我們設法有效地創建一個機制，允許在意外衝突或者緊張時刻進行危機溝通。我可以公平地說，我們還不能夠與中國做到這一點，中國一直都不願意接受和參與建立這樣的機制。美國國務院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康達在同一個電話會上說，與美中官員以前的多次會談一樣，台灣和烏克蘭問題將會是布林肯議程上的重要議題。另外他說，如何加強美中兩國人民之間的交流亦都會是布林肯訪華的目的之一。康達和坎貝爾還說，他們希望這次會晤能夠促成更多美國高級官員在今年夏天對中國進行一系列的訪問。美國財政部長耶倫、商務部長雷蒙多以及氣候問題特使約翰克里都表現出訪問中國的興趣。不過分析人士認為，布林肯的訪問應該是為拜登和習近平11月份在美國舊金山亞太經濟合作組織國家領導人峰會期間會晤鋪平道路的。布魯金斯學會外交政策項目資深研究員、奧巴馬政府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國事務主任何瑞恩6月14日在推特上寫到，拜登政府在布林肯訪問問題上放低期待是明智的，我不期待有任何突破、大的可交付的成果或者是大的動作，這個不是這次訪問的目的。他認為，為拜登習近平會晤做準備才是布林肯訪華的真正目的。他繼續寫道，我認為訪問是拜登總統和習主席秋季會晤的一系列交流的開場白，將會是一個探索期，雙方將試圖確定是否有改變關係軌跡的共同意圖。他的推文是這樣說的，美國耶魯大學法學院蔡宗真中國中心法學研究員莫里茲·魯道夫認為，拜登同習近平能否再次會晤對兩國關係至關重要，因為那個美中關係重啟的真正起點。他說，鑑於中國體制向前推進的最佳方式就是為拜登同習近平的會晤鋪平道路，因為如果他們想在某些地方合作，最好現在在高層達成，然後中國的體系才能夠貫徹下去，我們可以看到一些具體的機制才能夠真正起到作用。我認為只有拜登和習近平會晤才會起作用，因為這個才是真正的起點。在中國傳媒上，布林肯訪華是美國求中國的結果，中國本來已經放棄了和美國的外交，中國有必要暫時嚇一嚇美國人，但美國助理國務卿康達強調，布林肯訪華是雙方共同促成的。在為林肯國務卿的訪問做準備的過程中，我們與很多中國同行進行了多次實質性、富有成效和坦誠的交流，在這些討論過程中，雙方都表示有興趣確保我們保持溝通渠道開放，盡一切可能減少誤判的風險。用中國同行的話說，就是要阻止兩國關係螺旋式下降。印太政策協調員坎貝爾說，中國應該意識到與華盛頓的交流依然是重要的。他說，可能有經濟方面的考慮，亦都可能是他們看到了相關事故和疏忽帶來的風險，亦都可能是他們看到了我們和盟友和合作夥伴的有效接觸，不想被進一步孤立，或者可能對我們採取技術上的措施感到擔憂，亦都可能是多種原因的組合。一個簡單事實就是，我們雙方相信都有興趣保持持續、明確和開放的溝通渠道，我們正努力做到這一點。華盛頓智庫昆西研究所東亞研究計劃主任史文在華盛頓智庫美國和平研究所近日舉辦的有關美中風險管理機制的研討會上說， 中國學者在非官方的二軌外交中告訴他，中國也意識到美中必須要管控危機，保持對話。至少在互動中與我們互動的人，其中很多人都可以接觸到中國政府的高層，他們認識到必須管控危機，在危機管理時你應該做些什麼，不要做些什麼。美國和中國之間需要進行更多的對話，就紅線達成共識，找出可能出現的誤解，在什麼地方你需要真正克制自己，而不僅僅是管控對方。拜登政府最近尋求與中國溝通的努力，被一些人認為預示著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可能出現了鬆動，特別是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亦都在沿用歐洲的講法，不尋求與中國脫歐，而是去風險之後。美國印太協調員肯貝爾強調，與中國對話並不代表著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出現改變，這個不是戰略改變，亦都不是美國自覺方略出現了新事物。事實上，他在講話中說，美國在加強國內投資並加強與盟友的關係之後，現在展開激烈外交的時候，投資國內協同與盟友關係再與中國競爭，是2022年5月開始以來一直對華策略。隨著美中競爭的繼續，中國將會在從台灣海峽到古巴的問題上採取挑釁行動，而美國也將會予以反擊。一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美國官員在10號稱，中國在古巴進行的對美國監聽活動早在拜登政府上台之前就已經存在，並且2019年時還對情報收集設施進行了升級。美國國務卿布林肯6月12號指出，拜登政府採取的外交措施延緩了中國在全球投射軍力的企圖，坎貝爾亦都重複了這一點。坎貝爾說，我們將會繼續在國際法允許的範圍內捍衛飛行、航行和行動自由，我們將會在未來一段時間內繼續在經濟、技術、安全和其他領域採取更多措施推進我們的利益和價值觀，我們不會從我們的利益和價值觀或者確保持久競爭優勢方面後退一步。6月12号，拜登政府將43個實體列入出口管制名單，原因是這些實體參與培訓中國軍事飛行員和從事其他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的活動。在此之前，拜登政府6月9日宣布將中國激光打印機製造商納斯達股份有限公司及其8間下屬分公司列入出口控制名單，制裁這些中國公司的理由是該公司涉嫌參與了中國新疆發生的侵犯人權行為。在被問到對布林肯這一次訪問有何期待時，坎貝爾說，我們必須現實一點，我們去北京並不是為了在我們相處的方式上取得某種突破或轉變。美國國務院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康達說，我預計這次訪問不會產生一連串可交付成果，我們現在是關鍵時刻進行一系列的關鍵接觸，我再強調一次，我們希望這樣至少會減少誤判風險，不會轉向潛在衝突。美國耶魯大學化學院研究員魯道夫認為，美中關係不能夠取得突破的最大問題就是雙方都在指責對方為惡化的關係負責，如果一方的主要關注是另一方導致關係惡化，這個真的很難向實質邁進的，這個就似結構性障礙一樣阻礙進行具有建設性和有意義的對話。最近幾個月以來，在全球角色、外交政策、經濟貿易、台灣以及各自的政治體制等一系列的問題上，美中都在互相指責。譬如在全球秩序方面，美國指責中國挑戰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令到世界遠離普世價值，破壞促成世界成功的法律、協議、原則和制度。而中國則指責美國有冷戰思維和霸權邏輯，不允許其他模式存在，是世界秩序和全球貿易體系的最大破壞者，違反聯合國憲章宗旨、原則和規範，濫用金融霸權和技術影響力，以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為名而實施權力政治等。在台灣問題上，美國指責中國不再接受台灣的現狀，想加快回歸進程，而中國則指責美國從自身承諾、雙方共識和原有立場上不斷倒退，目的是開歷史倒車，利用台灣問題阻撓中國和和平統一。對布林肯與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秦剛6月13日晚間的通話，美中的聲明都大相徑庭。美國國務院在布林肯與秦剛通話公告中表示，布林肯強調溝通必要性以避免誤判和衝突，並表示美國將會繼續提出關注的領域以及與中國潛在合作。而中國外交部的聲明中，秦剛將中美關係遭遇的困難和挑戰一概都歸咎於美方。軍事研究所東亞研究計劃主任史文認為， 美中目前進行危機溝通的一個重大問題就在於對彼此的形象以及自身的形象有不同的認識。他舉例說，中國精英階層以至公眾將中國形象定位為雄心勃勃但不具侵略性，對外越來越自信，但由於認定中國在歷史上是西方國家的受害者，受西方列強操控，對國內外挑戰中國地位和穩定的行為非常敏感，亦都因此會認為華盛頓的任何行動都是有惡意的。他說，這些觀點使得北京對華盛頓對中國的行為非常敏感，通常會將它視為欺凌，或者是用中國人的話來說是霸權，有時可以用來恐嚇、羞辱或者考驗中國領導層。換句話說，這些形象和其他的一些可能誇大了的看待中國危機的傾向，認為華盛頓的管控危機的行為是惡意的。他說，在對美中關係至關重要的台灣問題上，美中都有陷入承諾陷阱的傾向，使到彼此很難退讓。他說，中國有一種道義感，認為台灣是中國主權領土，是中國一部分，從中國奪走台灣是一種不公正行為，中國需要通過堅定不移的努力來糾正這種行為，來實現台灣與中國大陸的統一，而美國也都有道義感或者說意識形態領域的理由要去捍衛台灣。在台灣危機上，美國都表達了強烈的願望或強烈決心，認為他試圖捍衛他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的可信度，他希望和平解決這個問題，他願意以一種果斷的方式試圖阻止中國人並捍衛和平解決方案，所以決心表達亦都是很重要的事情。耶魯大學的魯道夫認為，雙方的指責反映了美中之間存在巨大信任赤字，這些不信任源自不同政治體系、不同價值觀以及國內的政治力量，很難去克服。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的3月份說，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我實施全方位壓制、圍堵、打壓，為我國發展帶來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在布林肯訪華之際，習近平正加急採取行動，為潛在的衝突進行準備。上個月底以來，習近平兩次強調要為應對極端情況做好準備。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思陽發自華盛頓的報導。香港警方國安處正式起訴一名留學日本兩個月前回到香港之後被捕的香港女子。據了解，該名女生曾經在社交平台發文支持香港獨立，觀察人士擔心先例一開，日後身處海外的香港人甚至外國人都可能會被香港政府以言入罪。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高峰發自香港的報導。
涉案的23歲女子袁靜婷被控作出一項或多項煽動意圖的作為罪，6月16日在香港的西九龙裁判法院接受聆讯，主任裁判官同意将案件押后到8月2日再度聆讯，被告获准保释，但是要交出旅游证件，不得离开香港，并且删除电子装置内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式，不得参与多过5人的通讯群组平台。袁靜婷今年3月返香港更換身份證嗰陣，被警方國安處拘捕，6月15日被正式起訴。佢涉嫌喺2018年9月至到今年3月期間，喺 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 社交媒體上多次發布具煽動意圖嘅貼文同埋照片，包括煽動他人引起對中國中央政府或特區政府嘅憎恨，同埋鼓吹香港獨立等字句。日本东京大学社会系教授阿古智子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透露，他认识袁靜婷的男朋友，两人都是日本的香港留学生。据了解，袁靜婷被捕前在日本攻读法律，
他学法律的，法学的，法学专业的。
阿古智子说，袁靜婷是法律专业的，他在日本的时候在 Facebook 上写了一些跟香港独立相关的内容。据阿古智子了解，袁靜婷是写了香港唯一的路就是独立等等的内容。阿古智子说，他搞不清楚为什么在日本写这些内容回到香港之后会被拘捕。香港星岛日报6月15日引述消息人士说，香港警方国安处早前在国安微信举报热线接到匿名投诉，袁靜婷2018年多次透過 Facebook 公開發布多篇宣揚港獨的貼文， 內容提到我是香港人，我主張香港獨立，並多次上載印有香港獨立唯一出路字句的帳戶頭像和照片。消息人士透露，袁靜婷曾經在日本東京木刻區美術館出席一項宣揚香港獨立的展覽，其後在 Facebook 發布展覽照片。日本學者阿古智子說，袁靜婷被捕在日本學術界引起震動。
对，一方面要小心，比如说你跟那个别人那个
阿古智子话，经过袁靖婷的事件以后，他们会很小心，一方面同别人联络的时候要小心一些，私人的信息要小心地管理好。但是阿古智子话，他亦都不想令到学生过度小心，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言论自由就没办法保持到。正常的学术活动是必然要进行下去的。阿古智子曾经在香港攻读博士学位，近年一直从事中国大陆和香港人权的调查研究工作。袁靖婷的遭遇令阿古智子担心自己日后能不能够入境香港。
现在哪有一国两制？
阿古智子说，一国两制已经不再存在。他本人很想去香港，但是就担心现在即使是去了的话，都可能入不到境。值得注意的是，袁靖婷两个月前是被国安处以煽动分裂国家罪拘捕，但是现在就以触犯刑事罪行条例被起诉。流亡英国的香港前区议员郭子健对美国之音说，据他观察，港版国安法针对的是一些重大案件，而刑事罪行条例就可以被用作类似寻衅滋事的口袋罪。
国安法你必须要由国安的指定法官去处理，必须要是用一个比较高的准则或者是一个高的门槛去处理，他运用到的资源亦都是比一般的控罪 是比较严重亦都比较严谨的。如果是想是去 容易将这些人来定罪，可能国安法就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可能控方就会选择一个检控上面的时间和那个成本较低的控罪，可以得到同一个作用，就是说让到市民是自我的审。
美国乔治城大学亚洲法律中心高级研究员任建锋对美国之音说，港府起诉袁靖婷是在这里走法律了。
因为这些社交媒体的贴文是可以在香港看到的，所以就跟香港有关了。走那个法律啦，就是好像一个人在海外内幕交易香港的股票，但是你都是影响到香港的嘛，这样。即是他是利用这样的方式去说这件事 是关香港事这样。
任建锋担心日后港府会将监控言论的范围由香港境内扩大到海外。任何人在海外发表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的言论，入境香港后都有可能被拘捕检控。
你去到海外以后不想住返香港，你不是可以放松一点？如果你是想住你自己仲有机会返香港的，你就真的小心讲嘢啦。尤其社交媒体讲嗰啲乜，你出席活动嗰啲嘅，咁有时就睇下好唔好彩，佢影唔影到你，或者有冇咩人去舉證話你有出席呢啲活動。但係個問題係，即係如果你係放嘢上社交媒體嘅，你好多時啲嘢，就算你係 set 係friends only 嘅，即係淨係朋友睇到，你可能有啲香港嘅朋友噶嘛，係咪？咁總之你喺香港有係可以睇得到嘅嘢，就已經係同個香港嗰個管轄權係可以牽涉到關係噶咯噃。
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導。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 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中国外交力量转向欧洲之际，台湾亦都在六月份接连派出四位部长级官员访问欧洲，包括正在波兰、捷克共和国和欧盟访问的台湾外长吴超士，倾力与欧洲拉紧距离。分析人士说，台湾在多点分进合击的策略之下，台欧关系持续升温，在欧洲重新检视对华政策之际，他们呼吁台湾积极协助欧洲之中，让欧洲认清一旦台海爆发冲突，欧洲不可能置身事外。据美国之音记者李健发自台北的报道，台湾外长吴超士这个星期访问波兰、捷克和欧盟总部布鲁塞尔，他在波兰的唯一公开活动是出席华沙经济大学主办多国智库专家与会的台海形势会议。他在6月13号访问捷克时，分别会晤了捷克参议院议长米洛什维斯特奇尔和众议院议长马克塔佩卡洛娃阿达莫娃，而且随后在6月14号出席捷克智库主办的2023欧洲价值高峰会发表演讲。这一场高峰会上，今年1月份当选的捷克总统帕维尔与吴超士相继登台发表演说。帕维尔致辞时表示，如果不想看到国际秩序受到中国力量的影响，共享价值国家有必要携手反制。他还呼吁各个国家团结支持台湾的民主。对此安排，捷克智库欧洲价值安全政策中心主任杨达在推特发文说，这个是外交历史上第一次捷克国家元首和台湾外长同场与会。台湾外交部发言人刘永健亦都证实，这个确实是台湾官员首次和欧洲非邦交国家的元首同台。除了吴超士之外，台湾另有其他三位部长出访欧洲。台湾数位部部长唐凤这个星期都访问了英国，推动数位签章互惠和卫星计划合作。而台湾行政院务委员罗炳成则在6月9号前赴布鲁塞尔主持台欧人权諮商，并造访意大利出席反制假信息的研讨会。台湾经济部长王美花则在6月12号到19号率团访问法国，深化台法科技与绿能交流。同时，中国也都强化对欧外交关系，包括中国总理李强下个礼拜将会到访欧洲。而中国其他外交高层早在自5月份以来就频繁访问欧洲，包括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中国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以及外长秦刚，已经分别走访英国、荷兰、葡萄牙、奥地利、德国、法国和挪威等国家，力求稳住中欧关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更加派遣特使李辉穿梭欧洲，意图扮演俄乌战争的调停角色。对于两岸竞逐与欧洲建立友好关系，捷克智库国际事务协会中国问题专家傅延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分析，中国人权纪录恶化、系统性迫害维吾尔人、镇压香港自治、胁迫台湾以及对乌克兰战争的立场都不利于中国的形象。对比之下，台湾在欧洲的形象和地位日益提升，虽然缺乏正式邦交关系，但欧盟和欧洲各国对中政策各异亦都保留了空间和台湾发展关系。目前人在印度旅行的欧洲议会前政治顾问，同时亦都是台湾东华大学客座讲师的冯玉沙，以电邮方式回复美国之音的采访，亦都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指出，在中国咄咄逼人的对比之下，欧盟成员国反而视台湾为可靠伙伴，提高了台湾在欧洲的话语权。 吴超涉六月十四号访问布鲁塞，亦都话欧盟虽然维持一中政策框架，但系对台湾持开放态度。因此，冯玉沙呼吁欧盟外交高层应该同台湾定期交流，有助欧盟了解北京对台海和平的威胁及如何维护欧洲的自身利益。位于台湾台中的东海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沈友忠则向美国之音表示，中国近期的外交重点工作是要重建与欧洲国家的互信。他说，中国拉拢欧洲与其说是进行分化，不如说是修补关系和说明。中欧关系后续是否会出现实质进展仍然有待观察。如果双方关系只停留在外交辞令的口味，显然对重建互信的效果有限。相较之下，台湾与欧盟、欧洲各国和英国的关系近年均有进展。分析人士说，除了国会外交频繁，欧盟长期是台湾最大的外国投资来源。去年欧商对台投资金额累计550亿美元。另外，欧盟印太合作战略除了强调印太地区稳定的重要性，也鼓励与台湾展开合作。英国政府今年三月份公布最新政策报告，内容亦都首次提及台湾，并明言反对片面改变台海的现状。此外，台湾近年与捷克、斯洛伐克、立陶宛等中东欧国家关系更加是快速升温。台湾去年设立规模2亿美元的中东欧投资基金及10亿美元的中东欧融资基金，用来促进双边在镭射、医疗生物科技、电动车、金融科技、智慧城市、智慧制造及软体开发等方面的科技合作。中东欧国家当中，捷克参议院议长维斯特奇尔在疫情期间不顾北京反对，在2020年9月访台，是欧洲有台声浪的首轮高峰。捷克籍中国专家傅延毅表示，维斯特奇尔2020年访问台湾时未获行政部门支持，捷克众议院议长阿达莫娃今年访台时则已经获捷克跨党派广泛的支持。还有总统府成员随行背书，捷克总统帕维尔今年一月当选之后，仲同台湾总统蔡英文通话，都彰显出捷克作为最挺台欧洲国家的领导地位。傅延毅表示，捷克现任政府的外交政策推崇人权和民主，因此支持台湾对捷克国内的政治发展也都颇具意义，因为这样反映捷克前总统哈维尔的遗愿。捷克虽然试着尊重一中政策，但仍然保有一定的底线，保有发展的独立性。例如这次捷克总统与台湾外长出席同一场高峰会就是一例。至于吴超涉造访布鲁塞尔的行程，虽然欧盟同台湾外交部三针其口低调应对，但是台湾东海大学的沈友忠分析，吴超涉已经两次造访过欧盟总部，这样刻意的低调实或反映吴超涉打算会晤的官员和讨论的议题可能有关双边关系的实质进展时机未成熟。如果大张旗鼓宣传，恐怕反而见光死，因此谨慎操作可保成效。而且近两个礼拜以来，台湾共有四位部长级官员出访欧洲，因此沈友忠教授认为这代表台欧关系正全面升级。他对美国之音说，
很多点都有突破，那个点就是说不同的议题面，以前大家就是说在晶片啦，或者说自由人权跟价值，那现在可以看得到像共同防治假讯息、资讯安全的一些合作，甚至未来也不排除台欧之间经贸议题的提升了，像拼图也好，像堆积木也好。
台欧关系很多点都有突破的，这个点呢就是不同的议题面，以前大概就是说芯片、或者是自由人权和价值，现在可以看到好像共同防止假信息、资讯安全的一些合作，甚至未来亦都不排除台欧之间经贸议题的提升，好像是拼图亦好，好像是砌积木亦都好，台欧关系一定是一块一块地砌上去的。欧盟的这些国家注意到台湾的利益，或者说亦都将台湾视为是自己国家利益的一部分，在这样前提下，上边贸易的推进是可以预期的。不过欧洲各个国家与台湾的关系应该进展到什么地步呢？他们在美中冲突之间又扮演什么的角色呢？ 欧洲各个国家如果未能够达成共识，中国是不是会趁机见缝插针分化欧洲呢？对此冯玉沙认为，欧洲在这些议题并不一定存有其见，相反地欧盟成员国家已经一致认为有必要重新平衡同中国的贸易，而且着手建立投资筛选机制、外国补贴规则、反胁迫机制等必要工具来降低对中贸易的风险。他说俄乌战争中，北京选择支持俄罗斯反而站在欧盟成员国的对立面，在这样的气氛之下，北京将会更难分化欧盟。傅延毅亦都话，欧针对两岸的辩论已经翻篇，对华政策的基本轮廓亦都已经成型。傅延毅对美国之音话
：The EU and European nations in terms of foreign policy are very much notable for being very slow in terms of action. So what has actually happened in the past years is quite astonishing and in respect. And although there's still a lot of
欧盟同欧洲国家喺外交政策方面以行动缓慢著称。但過去幾年政策走向的轉變其實是相當驚人的，儘管仍然存有分歧，但我們正在一種新的典範內進行討論。除了法國之外，幾乎所有人現在都承認中國是一個挑戰，而且與中國的合作需要緩解風險。歐洲外交關係協會6月7日的民意調查顯示，如果美中因台海發生衝突，有 62% 的受訪者希望保持中立，頗有置身事外的意味。對此傅延毅分析，台湾持续游说西方同欧洲民众，并对俄乌战争同埋台海冲突嘅关联提出警示，某种程度已经博得欧洲人嘅同情。但对欧洲嚟讲，台湾远在天边，台湾需让欧洲人认清，唔能够袖手旁观。如果中美之间因为台湾开战，任何保持中立嘅努力都将会徒劳无功。
We need to make it clear to China in all of the discussions that we're having with China that we don't want to see any kind of negative change to the status quo. We don't want to see.
我哋喺同中国讨论嘅时候需要明确表态，我哋唔乐见任何对现状嘅破坏，我哋唔乐见中国威胁台湾，即使系最坏嘅情况之下，我哋亦都不乐见中国攻打台湾，因为咁啊代表咗中欧关系亦都将会彻底决裂。东华大学的冯玉沙亦都话，台湾需要持续接触欧洲国家并有效沟通，嚟到增加欧洲人对两岸关系复杂度的了解。他话全欧盟对此议题知之甚少，随住欧盟重新评估对华关系，他建议台湾积极帮助欧盟成员国家提升知中的能力，包括中文教学和人员交流，嚟到摆脱台湾的孤立状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贤发自台北的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美国总统阿伯拉罕林肯领导美国走过四年内战，但系最终唔能够睇到战争嘅结束，唔能够睇到国家重新团结起嚟。林肯1865年4月遇刺身亡。政府官员立即着手筹办林肯的葬礼，他们征求林肯夫人的意见，问他想将林肯葬在什么地方。林肯夫人起初选择了芝加哥，因为他们原本就曾经打算等林肯卸任之后搬到芝加哥去居住。林肯夫人后来改变主意，表示希望将林肯葬在华盛顿的国会大厦，那里有一个为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建的墓地，但是从来没有用过。林肯夫人最后忽然想起，林肯生前他们两个人曾经到过一个乡间墓园。林肯当时讲过，我死后将我葬在这样一个清静的地方。林肯夫人因此选择伊利诺伊老家斯普林菲尔德郊外一个安静美丽的墓园作为林肯最终安息之所。林肯遇刺身亡之后连续几日遗体一直被安放在白宫东厅里面，全日对公众开放。随后林肯的遗体被运往国会大厦，同样对外开放，被民众吊唁。 最终林肯的遗体被放在一列专车上运往伊利诺伊。四年前林肯刚刚当选总统的时候，就是坐火车从伊利诺伊赶往华盛顿的。他沿途在很多城市停下来发表讲话。四年过后，运送林肯灵柩的火车又在沿途同样的城市停下来，包括巴尔的摩、费城、纽约、克利夫兰、印第安纳波利斯和芝加哥。每座城市的铁路沿线都挤满了人，他们默默地站在那里，眼里面含着泪水，看着火车缓缓驶过。田里做工的人看到火车经过，纷纷跪下祷告，送别领导他们走过四年血腥内战的国父林肯。全国各地的教堂亦都举行悼念仪式。牧师对信徒说，上帝将林肯带走，是因为他已经完成上帝授予他的使命，他已经将和平带给联邦，将自由带给了所有人。最后一次悼念仪式在斯普林菲尔德郊外的墓园举行，并以林肯第二次宣誓就职的话结束。林肯当时曾经讲过，等我按照上帝指引的正确方向，不带对任何人的恶意，带着对所有人的善心，秉持对正义的坚定，努力完成目前的工作。等我们治愈国家的伤口，等我竭尽全力在我们之中和所有国家之间实现并且保持公正持久的和平。美国举国上下哀悼林肯的同时，联邦官员亦调查林肯的遇刺案。在福特剧院刺杀林肯的刺客叫做约翰·威尔克斯·布斯，布斯是一名演员，刺杀林肯之后马上逃离现场。美国政府悬赏$100,000缉捕布斯和他的同伴。调查找到布斯的几个朋友，其中一个是约翰·萨拉特。萨拉特和布斯一样在内战之中支持南方邦联，另一个是戴维斯·克莱尔德，他在华盛顿一家店铺里面做店员。其他还有几个人，他们都住在萨拉特的母亲玛丽名下的一所房屋里面，包括乔治、阿采、罗德特、路易斯、佩恩、萨姆、阿洛德以及迈克尔、奥卢克林。我们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美国人民举行哀悼林肯的同时，政府官员亦积极调查林肯遇刺案的元凶。此刻是一个叫做布斯的演员。事发之后，布斯的好几个朋友陆续被捕，跟着下来和刺杀案有牵连的人亦纷纷被收押。过了没多久，华盛顿周边的监狱里面就关了好几百人。事发一星期之后，只有刺客布斯和他的好朋友克罗尔德依然在逃。布斯刺杀林肯时从总统包厢跳下来跌断了脚，几小时之后他和克罗尔德一起来到马德医生的屋企，请医生和布斯搏骨，用了个假名。马德医生不单止帮助布斯疗伤，而且还收留他们在屋企睡觉。追捕布斯两个人的联邦部队指责马德医生涉嫌参与暗杀总统的阴谋，将他拘捕。布斯和克罗尔德在跟着下来的六日里面东躲西藏，他们穿过波多马克河，从马里兰进入维吉尼亚。刺杀案发生了12日之后，追兵才最终在皇家港附近的一个存放烟草的棚里面找到他们两个人。克罗尔德同意投降，高举双手走出来，一边走一边高叫自己是无辜的，但是布斯拒绝投降。最后追兵放火烟烧草棚，将布斯逼到门边，外面的士兵可以看到布斯正在用枪对着他们。 虽然他们得到命令一定要活捉，但是还有一个士兵开枪打中布斯的颈部。布斯中弹跌了下来，一些士兵马上跑上前去将他从棚里面拉出来，扶到附近一所房屋。布斯两小时之后停止呼吸。布斯身上带着一个日记簿，林肯遇刺那一日上面写着，六个月以来我们一直设法绑架林肯，但是如今南方邦联眼看着要输了，必须采取果断行动，我决定冒险出击。布斯还讲到他刺杀林肯的动机和行动计划。布斯是这样写的，我们国家的所有麻烦都是他一手造成，我只不过是上帝选择用来惩罚他的工具。布斯的尸体被运回华盛顿，认识他的人证实死者确实是他。布斯的尸体被埋在华盛顿监狱的石板下面，几年之后他的家人才获准将他的遗骸拿出来葬在巴尔的摩的一个墓园里面。最后有证据显示，涉及刺杀林肯一案的人只有几个，大多数人同意帮助布斯，是因为他以为布斯只是要绑架林肯而不是刺杀林肯。几百名被捕的人当中只有八个人接受审判，美国战争部长决定这些人应该接受军事法庭的裁决，因为林肯是军队统帅，又是在战争时期遇刺。
Good morning, everybody.
刺杀事件发生两个月之后，军事法庭开庭了。囚犯看来情况都很差，手和脚上面带着沉重的铁链，头上还被逼蒙上厚厚的布，防止他们互相交谈。战争部长宣布，这些囚犯不可以和自己的辩护律师私下会面，只能够在法庭上见，卫兵可以听到他们谈话的所有内容。其中一位辩护律师意识到辩护毫无希望，他说这场审判是辩护律师和整个美国之间的较量，军事法庭的裁决结果早就是板上钉钉了。美国政府试图证明刺杀林肯是南方邦联的阴谋，证人纷纷出庭作证，讲述南方支持者是怎样策划在北方引起混乱，但是没有任何人可以证明南方邦联总统戴维斯或者是其他任何一位南方领导人参与了布斯刺杀林肯的阴谋。这件案件的审理过程之中，一共有400人作证，其中很多重要证人都曾经被捕，后来表示愿意出庭作证作为交换。政府同意撤销对他们的指控，法庭整整花了六个星期的时间听取对这八名被告的证词。这些犯人自己什么都不可以讲，只能够听。1865年6月底，案件审理终于结束了。担任法官的军事指挥官用了两日的时间秘密讨论之后宣布判决，八名被告罪名全部成立，其中一人判处六年刑期，三人被判终身监禁，还有四人被判处死刑。被告律师提出上诉，请求法庭宽大处理，结果被驳回。7月7日，戴维斯·克罗尔德、路易斯·佩恩、乔治·阿采罗德特和玛丽·萨拉特四人因为谋杀总统阿伯拉罕·林肯被处以绞刑。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一起去参观艺术博物馆，他们今天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overkill 以及 write something off。
Larry， 听我说没错吧，行艺术博物馆好过看戏很多。
Well, I agree, but the art museum would be even better if it served popcorn too。
那又是，如果博物馆里面都有炮谷、热狗、啤酒卖，一路行一路食，你话几咁好呢？
hot dogs and beer? I don't know, Li Hua. I think that might be overkill.
Overkill? 咁係咩意思啊?
When you think that an idea goes too far, you can say that it is overkill.
Oh, overkill 就係過分嘅想法或者行為。你只係話喺博物館裏面賣炮谷都唔錯，但係如果連熱狗同啤酒都有得賣，咁就太誇張啦。
That's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Elliot's boss thought about firing him for being an hour late to work, but then decided that that would be overkill.
Oh, Elliot 遲到咗一個鐘頭，老闆本來想因為咁而炒佢嘅魷魚，不過後來又覺得咁做太過分啦。誒，係啊 ，Larry， 博物館咁好，不如我哋日日嚟呢度行下啦。
Li Hua, I really enjoy the art gallery, but coming here every single day would definitely be overkill.
咩过分啊，你真係冇艺术细胞啦。我啲艺术气质啊好过你好多啊。我睇我不如去读个艺术史嘅博士好啦。
It's fine to enjoy art as a hobby, Li Hua, but I think getting a PhD in art history would really be overkill.
哈哈，我讲笑咋。咦，係啊 ,Larry, 你仲记唔记得我哋上次去华盛顿睇兵马俑展览啊
?I sure do. That was one of my favorites.
就係囉，几好睇啊。可惜展出嘅只係一小部分。如果所有兵马俑都嚟到美国展览就太好啦。
I don't know. I was satisfied seeing just a few. I think bringing the entire collection here would be overkill.
先至唔会啊，要睇就要睇全部，嗰个气势啊，肯定唔同噶。诶，不如我买张机票俾你，你去中国睇啦。
Li Hua, it's nice that you are encouraging me to see terracotta warriors, but buying me a plane ticket to China is definitely overkill.
Larry, 你喜欢什么流派的艺术啊？现实主义还是抽象主义啊？
I definitely prefer the realistic kind. Anybody can make abstract art.
人人都可以创作抽象派艺术作品？那好啊，你创作一件给我看啊。
I guess you're right. I shouldn't write off abstract artists so quickly.
Write them off? 那是什么意思啊？
When you write something off, that means you decide that it isn't important.
哦，就是看少不看好。你只是说你不应该看小抽象派艺术家。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In high school, most people had written Jack off as an actor. So they were really surprised when he became a movie star years later.
我明白了。高中的时候大家都觉得 Jack 肯定做不到演员。但是后来他成为电影明星，所以大家都很惊讶。
That's right.
是的 Larry, 你说这些艺术品的创作者是不是都很有钱的？他们的作品都卖得很贵的。
Actually, I don't think so. Many great artists were written off in their own time, and people only started to appreciate them many years later.
哈哈，咁又系，好多艺术家喺在世嘅时候唔俾人睇得起，多数都系死咗之后先至得到人嘅认可，真系可惜啦。诶 ，Larry， 你中唔中意画画噶
？I thought of being an artist when I was a little kid, but I wrote that dream off a long time ago when I realized I was bad at drawing.
哦，你发现自己画画唔掂，就放弃做画家嘅梦想。
Yeah, but I still like to draw as a hobby. Even though I can't be a professional artist, giving it up even as a hobby would have been overkill.
哎，不如咁啦 ，Larry， 将你最近画嘅大作攞出嚟，同我五岁时画嘅儿童画比较下，睇下你有冇我五岁嘅时候嘅水平。
Very funny, Li Hua. I'll write that off as a joke.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overkill， 表示过分的想法或者行为，而另一个就是 write something off， 意思就是指看少不是那么看好的意思。好了，今日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